大家有什么故事传流叙述给你的子孙的？
大家有什么故事可以传流啊给你的子孙呢？
有什么故事你的儿女很珍重的，他们守住永世都记住的？
有什么故事是你们的儿女是很尊重可以守着的？
这些问题是很有深长的重要性的。
看这个问题是很有深长的意义的。
所以我们个个人都想做好父母。
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做好的父母。
我们个个人都想做一个父母，能够好心的、好善、好美的去感染到我们的儿女。
我们每个父母都想很好、很善心的去感染我们的儿女。
我们传留给他的故事，我们跟他们叙述的故事，无索他们一生人的。
我们传留给他们的故事是给他们一生留下来的。
我们传留讲述给他们的故事呢，能够摸索到他们的自我观念。
我们传留给他们的故事可以摸索给他们的故事，
感触到他们的思想的，
感触他们的思想。
他们听到那些英雄伟人的故事，他们想我要跟一个，我要模仿那个。
他们听到那英雄伟人的故事，他们就想模仿，像他们一样。
那你讲什么故事给你的儿女听？
那你讲什么故事给你的儿女听呢？
很可能呢，晚晚睡觉之前讲故事呢，就讲 Cinderella， 讲那个灰姑娘。我今早才认识到这个词，叫灰姑娘。
可能晚上 你讲故事给你儿女听的，讲那个灰姑娘的故事。
咁嗰啲女咧就成世都谂住，哎呀，终归有一日有一个好英俊嘅白马王子带对鞋嚟啱啱我只脚仔嘅。
那么你的女儿可能就想啊，有一天有一个白马王子就带那个玻璃鞋给我看我的那我合不合我穿啦？
我哋讲有个女仔叫做 Snow White， 叫做雪姑，佢有七个朋友仔，我哋雪姑七友。
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就是雪姑七友。
我哋都系嗰啲都系儿童好中意听嘅故仔。
那是都是儿童很喜欢听的故事，
满有戏剧化，好精彩的，
很有戏剧化，很精彩的，
好具有娱乐性的，
很有娱乐性的。
但是那些故事有什么价值呢？
但是那些故事有什么价值呢？
有价值的，不是没有价值的。
他们是有价值的，
开始他们对文学的欣赏，
开始他们对文学的欣赏。
但是都是虚构的幻想的故事，
但是那是虚构幻想的故事。
那些故事呢，可能教一些好道德的故事，有心思听的故事呢，当然教他做一些好道德的。
那些故事也有教他们好的道德，
但是仍然都是基于一些虚构的幻想的神话。
但是那仍然是基于那个虚构的神话。
好道德当然有价值呢，
好道德是有价值，
但是建在虚假幻想之上的那些好道德，是与神隔离的好道德。
但是那些基于在那个虚构的好道德，是与神隔离的好道德。
与神隔离 apart from God， 与神隔离的好道德最好只不过是表面的好。
与神隔离的好道德最好也是表面的，
没有真正永恒的实质的，
没有真正永恒的市值，
没有真正永恒的价值，好像一个亿万好值钱的 cruise ship， 一个游轮，
没有真正的价值，好像那个游轮一样，
表面几豪华、几矜贵、几舒服啊，几多享受的嘢，
表面上很豪华、很漂亮、很多享受的东西，
但系冇人把舵噶，冇船长嘅，
但是没有人把舵，没有船长，
冇锚嘅。
没有那个牢，
没有经件可以控制那条船的，
没办法控制那个船，
就好像上个礼拜那条意大利的亿万游船，
就好像上个星期那个意大利那个亿万的游船，
那个船长说、哦、我不故意，为什么跌了一跤，跌刚刚跌了一个救生艇的船
那个船长说我不知道怎么我跌掉上去那个救生 船上了。
你先冇与神隔离的好道德，就是这样一条游船。
你看那个没有与神是与神隔离的好道德，就是好像那个游船的一样，
外表几豪华、几矜贵啊，几有钱啊，几舒服啊，
外表上是很豪华、很漂亮、很舒服，
冇人把舵、冇缆、冇基建控制，
但是没有人把舵，没有人控制。
风暴风浪一打来的时候，它就飘了。
当风暴一打来的时候，它就飘了。
越飘越近浅水的地方，就一定会筑潮的，就一定会反的了，一定就沉的了。
它越飘到那个浅水的地方，就会反了。
所以与神隔离的好多都是这样的，样好看，但是没有真真实实的真实了。
与神隔离的好道德就这样没有啊，没有那个真真实实的。
所以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如果过一个生活是与神隔离的生活，我们教多少好道德给他们都是不足够。
所以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如果我们教导他们与神隔离的这个好道德，教导很多也没有用。
因为每一个手所做的好道德的事，如果与神隔绝的话，这个手都是与神隔离的。
因为你这手所做的好道德，如果与神隔离的这个、话也是没有用的。
我们的儿女如果不能够学到一个生活是与神相连的生活，他好好心意都好，这个心意都是与神隔离。
我们的儿女如果他们做了与神隔离的事，就算 你有好的心意也没有用。
但我们现在仍然都是慢慢地跟他们说雪姑七有故事，灰姑娘故事。
但是我们仍然 每一天晚上都跟他们讲这个灰姑娘的故事，那个雪姑妻友的故事，
希望可以教导他们有些好道德，
希望教导他们有好的道德。
所以第四章约书亚记第四章是一个很重要的打醒我们的一个事迹。
所以在约书亚这个第四章是一个很好打醒我们 的这个记载，
特别是对我们父母来说，
特别是对我们父母来说，
我们应该讲什么故事给我们的儿女听呢？
我们应该讲什么故事给我们儿女听呢？
我们想我们的儿女成长中的时候会记得到珍重什么故事。
我们想我们的儿女在成长中要尊重什么样的故事。
今早神要我们听到的信息就是这一处。
今天早上神要我们听到的信息就是在这里。
神要我们叙述传流给我们的儿女。
神要我们叙述传留给我们儿女。
神信实的记忆回忆。
神信实的记忆回忆。
神大能权能的回忆。
神大能全能的回忆。
神值得我们敬畏的回忆。
神值得我们敬畏的回忆。
因为神的信实不是神话来的。
因为神的信实不是神话。
神的权能不是幻想虚构。
神的全能不是幻想，不是虚构。
神值得我们敬畏，不是迪士尼制造出来的。
神值得我们敬畏，不是那个迪士尼那制造出来的。
传流叙述给我们的儿女。
传流叙述给我们的。
好使他们记住。
好让他们记住。
他们不能够过一个与神隔离的生活。
他们不能过一个与神隔离的生活。
这个就是约书亚记第四章的信息。
这就是约书亚记第四章的信息。
能我们记得上个读第三章的时候，
我们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读第三章的时候，
以色列民还未曾过约旦河的时候，
以色列民还没有过约旦河的时候，
约书亚已经落命令要拣十二个人出来。
约书亚已经下命令要拣选十二个人出来。
那你睇下第十二节第三章第十二节啦。
你看第三章第十二节，
我读俾大家听下，
念给你听。
前几段嘅啫，佢说话：现在你们要从以色列众支派中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就停一说了，突然间又停了。
在这时候他现在你们从以色列中支派中选十二个人，每一派选一个人，在这就停下来了。
没解释选这十个人来做什么，
没有解释选这十二个人做什么，
只是好像一个很微妙的不清楚的那个预告，
好像一个不是 很清楚很微妙的宣告。
现在来到第四章了，最后听到为什么选这十二个人。
现在来到第四章，我们知道他为什么要选这十二个人。
有什么任务这十二个人要执行了？
有什么任务这十二个人要执行的呢？
第四章过了河了。
第四章过了河了。
过约旦河不是最惊天动地唯一惊天动地的事迹。
过约旦河不是唯一的惊天动地的事迹。
我相信过红海更惊天动地，红海阔很多。
我相信过红海更加惊天动地，因为红海比较宽。
在西乃山神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更加惊天动地。
在西乃山神显现也是更加惊天动地。
日日有玛拿有鸡食，那些真是奇妙。
天有马拿车也是很奇妙。
但是不要看小过约旦河。
但是不要看小过约旦河。
成二百万的老少男女都这样过。
有二百万的男女老少都这样过。
所有的财物，所有的牲畜都一样过。
所有的财物、牲畜也一样过。
一日之内，由天光到天黑之前，一日就过晒。
在一天之内，都过去了。
你有没有想象得到当日那个情景啊？
有没有想象到当日的情景？
我喺处想象一下，极其有控制的混乱 ，a terrible control chaos。
我想象极其有控制的混乱。
你有冇想象到啲嘈杂嘅声啊？
你有冇想象那时那嘈杂的
声音？你听到嗰啲命令嘅声音啊？
你听到那个命令的声音吗？
几多官长起身咁话：，你哋过呢河噶，走快啲，过啲，行远啲，行远啲，俾啲位出嚟。后边还有百几二百万嘅人未曾过河。
你听到那个官长在说：，你靠边一点，靠边一点，有另外的人要过去。
我听到好多嘈嘈杂杂闹人嘅声。
也听到很多嘈杂骂人的声音，
更有好多丈夫闹太太话你咁慢噶，快啲得唔得啊？
也有听到那个丈夫骂太太，你那么慢，快一点行不行？
我听到好多阿妈闹啲仔女，唔好玩啦，行啦，得唔得啊？走快啲啦！
也听到那个母亲骂那儿女，你不要玩啦，快走啦！
还有嗰啲动物咧，几多羊喺处叫，几多牛喺处叫，几多狗喺度叫。
还有很多动物在叫，那羊啊，那狗啊，都是在叫。
那而家成二百万啦，终归一日之内过晒。
有这二百万，一天以内都过活了。
一个人都冇失，一只牛、一只羊、一只狗仔都冇失。
一个人一只牛，一只狗也没有失掉。
个个都筋疲力尽。
每一人都筋疲力尽啦。
黑夜嚟紧啦，即刻嚟啦。
黑夜就要来临了。
但约书亚对人民讲：未得住，未得住。
但是约书亚对人民说还要等一下，
未得坐低住，未得瞓低住，未得休息住，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我哋要做，
还不能休息啊！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我们要做。
约书亚就叫齐嗰十二个刚前一日之前啊拣选嗰十二个人。
约书亚就叫那十二个刚刚拣选的人
走翻去个河床嗰处，
走向那个河里，
走去祭司而家正企喺树嗰个地方。
走到祭司还站在那里的地方，
那里有很多大石，
那里有很多大石，
一人一嚿，
每人一个大石头，
每一嚿是代表十二个支派之一，
每一个石头是代表这个十二支派之一。
找个石来做什么？
要这个石头做什么呢？
约书亚，我们今晚就在这个地方扎营。
约书亚就说我们今天晚上就在这睡觉，
在睡前十二个石头要动起来，
在睡之前，这个十二个石头要竖起来。
正正我哋过河嘅呢个地方。
正正是我们过河的地方。
叠起来要做一个纪念嘅石塔。
我们要把它叠起来，要做纪念。
好使到以色列整个民族永世都唔会忘记。
好让以色列整一个民族永远都不会忘记。
所以呢十二个石头所做嘅石塔啊，系用嚟激发以色列人嘅回忆。
这十二石头所做的石塔是激发以色列人的回忆，
所以后代那些神文仔都会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
所以以后那个以色列的小孩子也会问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
神要用这个石塔啊来向以色列的儿女讲这个故事，
他要用这个石塔向以色列的儿女讲故事。
神怎样亲手挡住约旦河的河水，
神怎么用他的手亲自挡住约旦河的河水？
祭司怎样抬住约柜站在河床的中间？
祭司怎么抬住那个约柜站在河床的中间？
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怎样在一日之内过晒呢条河？
整一个民族整一个国家怎么在一天以内过了这个河？
嗰十二个人就系咁样做啦。
这十二人就这样做。
嗰啲祭司抬住约柜嘅，而家喺边处啊？
那个祭司抬住那个约柜在哪里呢？
仍然一寸都冇喐嘅，企喺河床中间嗰处嘅。
他们仍然还没有动，还站在那个河床中间。
直等到嗰十二个人做晒嗰个任务先。
只等到这十二个人做了这个任务。
你睇下第十八节嗰处圣经点样讲啊？
来看十八节。
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中间上来的时候，祭司的脚掌一提起来踏在干地上，约旦河的水就流回原处，像以前一样涨过两岸。
差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中间上来的时候，祭司的脚掌一提起来搭在干地上，约旦河的水就流回原处，像以前一样涨过两岸。
十二个石头未曾搬上去搭起之前，祭司不用。
在那个十二个石头没有搬上去打起来的时候，那个祭司没有动。
最后就好晒了，祭司先上岸，一上岸呢，水就流翻啦。
最后做完了，那个祭司一上岸，那个水就来了。
这个就是以色列整个民族的 D-Day， 即系登陆嘅一日啦。
这就是以色列民族他的 D-Day， 就是登陆的意思。
唔系个个六十岁嗰个登陆，
不是每人六十岁那个登陆。
而是他们踏上神应许之地，
而是他们踏上了神的应许之地，
就是在当晚当日呢，在神应许之地呢，现在走上一个滩头那里了，
就是当天他们来到那个神的应许之地了。
不是我们最熟的六月六号，
不是我们最熟悉的六月六号。
你看圣经说什么呢？第十九节是正月初十，
在十九节说是正月初十。
正月初十在以色列人的回忆里面是很重要的一日。
正月初十是在他们回忆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因为正正四十年前同一日正月初十，
因为四十年前的同一天，
以色列民从埃及被掳之地里面走出来，正是那日
以色列民他们从埃及的地方走出来。
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告诉我们，在正月初十就是过逾越节那一晚，
在出埃及记告诉我们正月 初十就是过逾越节的时候，
逾越节的羔羊被宰杀，
逾越节的羔羊被宰杀，
属神的子民躲藏在羔羊的宝血之下，
属神的子民躲藏在羔羊的血之下。
第二朝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就开始离开埃及，
第二天整一个民族就开始离开埃及，
开始在神所享有的自由里面，
就开始在神 所给他们享有的自由里
面。四十年之后同一日正月初十真正的享受到神答应给他们的祝福，
现在四十年以后同一天他们真正享受到神给他们的自由。
当晚扎营的地方叫做吉甲，
当晚他们集营的地方就叫吉甲，
现在在约旦河的西岸，但是离开耶利哥还有两米路，很短的而已，两米路。
他现在在约旦河的西岸了，离耶利哥还有两米的路。
吉甲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
吉甲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
圣经里面的名字个个名字都有意思的，
圣经里面的那个名字都是很有意思的。
一个人一个地方改一个名是很有原因的，
一个人一个地方他改那个名字是很有意思。
吉甲的意思是什么？
吉甲的意思是什么呢？
吉甲的意思就是说神的责备，神的斥责现在被神卷起来带走。
吉甲的意思就是神的责备被神卷起来带走了。
吉甲的意思就是说人民的羞辱现在神卷起来好像包个大垃圾一样掉走了。
吉甲的意思就是人民的羞辱神把它卷起来带走了。
四十年在旷野里面流浪，
四十年在旷野里流浪，
四十年他们在旷野里面的背叛，
四十年他们在旷野里的背叛，
四十年神给他们的责备，
四十年神给他们的责备，
四十年的失败，四十年的羞辱，
四十年的失败的羞辱。
现在神对他们说，我的子民虽然你们是不守信，但是我一定会守信。
神对他们说我的子民虽然你们不守信，但是我守信。
我的子民神说我永不会永远的怀怒，
神说我的子民不是永远怀怒，
我一定会揸紧住持守住我向你哋所立嘅约嘅应许，
我一定持守我给你们立约的应许，
我会将你哋嘅失败转成呢个胜利，
我将你们的失败转成胜利，
唔系你哋嘅胜利，系我嘅胜利，神嘅胜利，
不是你们的胜利，是我是神的胜利。
我会将你哋嘅羞辱转成荣耀，唔系你嘅荣耀，神嘅荣耀。
我将你的羞辱变成荣耀，不是你的荣耀，是神的荣耀。
我会扎起卷起我嘅责备同埋你哋嘅羞辱，而家当垃圾嘅拎走啦。
神会将你的羞辱、你的失败砸起带走了。
而家呢十二块呢个纪念嘅石，呢个石塔咧系要嚟提醒你哋。
这十二块纪念的石头是来提醒你们。
一代跟一代，你的子孙会问呢石头系咩意思啊？
一代跟一代，你的子孙会问这个石头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话呢个系神信实嘅意思。
你可以说这是神信实的意思。
呢个系神全能大能嘅意思。
这是神全能大能的意思，
值得我哋敬畏嘅意思。
这是神值得我们敬畏的意思。
第二十二到第二十四节就系咁样讲。
你看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就是这样讲。
那时你们就要告诉你们的子孙说，以色列人曾经在干地上走过了这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直到你们都过了河，好像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对红海所行的，在我们面前使红海干了，直到我们都过了河一样，好使地上万民都认识耶和华的手是有能力的手，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
二十二节这样说，那时你们要告诉你们的子孙说，以色列人曾经在干地上走过了这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直到你们都过了河，好像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对红海所行的，在我们面前使红海干了，直到我们都过了河一样，好使地上万民都认识耶和华的手是有能力的手，也是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
使地上万民都认识，
使地上万民都认识他。
不单止是以色列的国民，
不单只是以色列的国民，
不单止是将要被歼灭的迦南人都认识，
不单只是将要歼灭的迦南人也要认识，
神是世上所有的万民，你和我都认识，
世上的万民你和我也要认识，
神持守住他对亚伯拉罕的答应，
神持守着他对亚伯拉罕的答应。
答应容易，人人都可以顺口开河讲句说话。
答应是很容易，每人都可以顺口开河的答应。
但是神的手是全能全能的手，他达成他的答应。
但是神的手是全能的手，他达成他的答应。
对神来讲，没有事是不可能。
对神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大自然能够拦阻神，人的罪恶背叛能够拦阻神。
大自然不能拦阻神，人的背叛也不能拦阻神。
神要举手去完成他的旨意、他的计划的时候，
神要举手去完成他的旨意的时候，
没人能够抵挡神，
没有人可以抵挡神。
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
这十二块石头是什么意思？
神是信实全能的意思，
神是信实全能的意思，
神值得我们敬畏的意思，
神值得我们敬畏的意思。
你看、今天在这个春天这一天里面，二百万人一天之内就这样过，
你看今天在春天这二百万人就这样过去，
你有没有想象得到那些耶利哥那些人会不会不知道他们过河？
你可以想象那耶利哥的人他会不会不知道他们过河？
这么多人这么嘈杂，两米之内，不要说两米，二十米之内都听到嘈声了。
这么多人，这么多的嘈杂的声音，不单只是两米路，二百里路他们也听得到。
你是耶利哥的皇帝，你会怎样处理啊？
你是耶利哥的皇帝，你会怎么处理呢？
你猜他现在想什么？我相信他一定会派那些探子去窥探的。
你想他会想什么？他一定会派那个探子去刺探。
河岸上面旁边的山腰有人望住的。
那个河旁的那个山上有人在望。
现在已经快快回去报告了。
现在已经回去报告了。
那些探子亲眼见到那些河水怎样停的。
那些探子亲眼见到那个河水怎么停住。
那些探子一定会看到那些祭司驮着约柜。踏入河之前的水是涌过的，但踏入之后慢慢越来越浅越来越浅，一个小时之内没有水的。
那摊子已经看到那个技师抬着约柜，他没有搭进河里的时候那个河水是流着，但是他搭进河水的时候那个河水就慢慢就干了。
一定明白以色列的神在这二百万人当中，
一定会明白神在这以色列这二百万人当中，
他们或者会有一些错误的安全感。
他们可能有一点错误的安全感。
他们会说我们可以躲藏在这个这么坚固的城墙之内。
他们可能想我可以躲在这个坚固的城墙之内。
但是他们知道围困这个城就来了。
他知道围困这个城的就来了。
他一定会开始想啊，可以挡得住几耐啊？
他就一定会想，这个可以阻挡多久呢？
里面存留嗰啲粮同埋水啊，可以留几耐啊？
里面存留的那个粮的水要可以存留多久呢？
佢哋一定心惊胆跳啊！
他们一定会心惊胆跳。
但系上帝话乜嘢？我唔单止要耶利哥啲人心惊胆跳，我要你哋以色列民啊都有敬畏嘅心。
神说我不单只要让耶利哥的人担惊胆跳，也要那以色列的人也要敬畏我。
但是神要以色列民嗰个惊恐啊，同耶利哥啲唔同。
但神要那个以色列的人惊恐跟耶利哥的人的惊恐不同。
神要以色列民惊恐系要推动佢哋系信服嘅惊恐。
神要以色列人的惊恐，要推动他们的惊恐。
神对以色列民话：，你睇呢十二个石头啊！
神对以色列人说：，你看这十二个石头。
你哋记住，呢个系神爱你哋嘅表示同埋记载。
这是神对你们的爱的记载的表现。
提醒到你哋神点样忠心于你哋。
提醒你们神是怎么样忠心于你们。
点样用全能嘅手将你从一个不可能带到去一个一个咁样带过。
怎样将你们从不可能之中一个一个的带过？
他用全能的手将你带着你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平安。
他用他全能的手帮你们，当你们带到你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平安。
神向你表露他同你所立的约里面的爱。
神表露他跟他们立约的爱。
现在神唯一要一个要求要给你们。
神现在有唯一的一个要求给你们，
你们以色列民都要持守你们的诺成，立约的诺成。
以色列民，你们要持守你们立约的诺成，
不跟随任何假的神，
不跟随任何的假神，
单单是效忠跟随于我，
单单效忠跟随神。
唯一要求的，你的心不会给过第二个神。
唯一要求的，你们先不要给别的神。
即系因为呢一样，将你个心单单嘅俾个耶和华。
给你们先单单给耶和华。
单单嘅要求你哋遵从我俾你个吩咐。
单单遵从给你们的吩咐。
呢石头提醒到你哋啦，信服一定有祝福跟住嚟噶。
这个石头提醒你们信服一定有祝福跟住。
但系背叛呢，一定会有失败同埋羞辱跟住嚟噶。
但是背叛一定有那个失败跟着。
神持守他祝福的诺言。
神持守了他祝福的乐园。
神照样的会持守他惩戒的诺言。
神照样的会持守他惩戒的乐园。
所以恐惧敬畏神是一个很好推动我们信服的。
恐惧是一个很好的推动我们信服神的。
我们选择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我们怕我们选择错，是有灾祸的一个好的推动力来的。
我们选择，我如果选择错，这个也是一个推动力。
以色列人有很多所谓智慧的文学文字写法。
以色列民他们有很多智慧的名字。
圣经里面中间的书呢，我们叫做智慧书卷。
在圣经中间有一个智慧的事件。
约伯的诗篇我们很熟。
约伯记诗篇很熟悉。
箴言我们很熟，妇女我记得我们读过箴言书的。
箴言也是很熟悉，我们妇女查经也读过。
传道书、雅歌，这个就智慧的书信，智慧 的文学。
传道书、雅歌，这是智慧的书信。
这么长，用一个字可以完全包括晒嘅，总括晒嘅。
这么长，用一个字可以包括他们。
Fear， 敬畏。
敬畏。
箴言话乜嘢？敬畏耶和华系知识嘅开端。
箴言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认识智性者便是聪明。
认识智性者便是聪明。
唔系话你读几多书，有几多个学位系聪明智慧，唔系。
不是说你读多少书有多少学位是聪明，
你几叻都好，只不过系学识唔系智慧。
你多么聪明也好，只是学识，不是智慧。
神嘅智慧书里边一个字讲就系敬畏耶和华先至系智慧。
神的智慧说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
我们不喜欢读传道书，因为太消极，样样都虚，样样都没用，样样都没意思，没有人喜欢读传道书。
我们不喜欢读那个传道书，因为它样样都是开空，虚空虚空。
但是我们忘记到那个答案是最后，最后才有答案。
但是我们忘记那个答案是最后才有答案。
最后的答案是第十三节，差不多尾的书。
最后的答案是第十三
节。我读给大家听，你们一切都听见了，十二三章听到厌了。
你们都听见了，十二三章你们都听厌了。
但是他说总而言之，
但是他说总而言之，
应当敬畏神，
应当敬畏神，
谨守他的诫命，
谨守他的诫命，
因为这是每一个人的本分，
因为这是每一个人的本分。
人生如果真的没有敬畏神的心来引领我们，真的样样都假，样样都虚，样样都空。
人生如果没有敬畏神的心跟着我们，每样都是假，每样都是空。
神知道我们很善忘的，
神知道我们很善忘，
神也都知道我们很多时候随随便便的对待神的，
神也知道我们很多时候随随便便的 对待神。
所以神用他的话来提醒我们，
所以神用他的话来提醒我们。
我向大家挑战了，
我向大家挑战，
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日踏入美国的第一步，
你记不记得你踏进美国的地的第一步？
我希望你记得，因为记得的人有福。
我希望你记得，因为记得的人有福了。
你记不记得怎样一步一步神向你的信实可靠？
你记不记得你一步一步神向你的信实可靠？
有没有记得神用他的大能向我们施展他的恩慈怜悯？
你记不记得有没有神用他的大能来施展他的赐恩？
每一个人要思想，每一个人回去今天这个礼拜要思想，你有没有你十二嚿纪念的石头？
每一人都要回去思想，你有没有这个十二块纪念的石头？
如果你说没有，或者你不记得，你说很难记得，那你有什么故事可以传流叙述给你儿女听呢？
如果你说 你不记得，但是你有什么十二块石头可以告诉你的儿女呢？
如果你很难记得到神向我们施行的大能和他的信实，我们怎能够要求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子孙都会记得，都会认识？
如果你很难思想神给你的大能，你怎么可以有故事告诉你的儿女？
亦都有没有记到睇到我哋好随便嘅对神？
有没有看到我们很随便的对待神？
约书亚命令嗰啲子民啊，要喺约柜之后几远啊？
约书亚他命令他的子民在约柜之后多远呢？
一英里好远噶，
因为在一英里很远的，
冇人嘅手可以揿到，冇人嘅眼可以望入去约柜里边。
没有人的手可以摸到，没有人的眼睛可以看见约柜里面。
无论你的动机几好都好，
无论你动机是多好，
我们罪恶的手不能够感触到掂到神的圣洁的，
我们罪恶的手不能摸到那个神的圣洁的。
大家要记得撒母耳记下第六章，
我记得撒母耳记下第六章，
不是经常读这一段，但我讲这个圣经的故事给大家听。
我不是经常念这一段，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撒母耳记下第六章讲到扫罗已经死了，
在撒母耳下第六章讲到扫罗已经死了，
大卫已经封了皇帝了，
大卫已经做了王，
已经攻入了去耶路撒冷了，
已经攻入了耶路撒冷，
现在耶路撒冷叫做大卫的城市了，
现在耶路撒冷已经大卫的城市了。
非利士人已经被大卫战败了，
腓力斯人已经被大卫战败了，
现在是国庆的时候，
现在国庆的时候，
但大卫记得神的约柜仍然在很远，
但是大卫记得神的约柜还是很远，
那他就预备神的约柜现在搬进去耶路撒冷，
他现在就预备将神的约柜搬去搬进耶路撒冷，
那就安排了一个新的马车牛车，
现在他安排了一个新的马车，
用两只牛绑在一起去拖这个新的车，
用两只牛绑在一起去拖这个马车，
去载神的约柜进入耶路撒冷，
就载神的约柜进入耶路撒冷。
有两兄弟，如果我不记错的话是两兄弟，一个叫乌撒，一个叫做阿希约，
有两兄弟，一个叫乌撒，一个叫亚西约。
亚希约就喺个牛前面嗰处带住条拖住嘅牛走。
亚西约就在牛的前面带着牛走。
乌撒咧就企喺个车嘅旁边，就咁样行，就喺个约柜旁边过。
乌撒就在约柜的旁边过。
但系当佢哋行到嗰个和场嘅地方嘅时候，嗰牛啊，梗系或者系新啊，走埋一齐咧，唔系几顺咧，就跛一只脚咧就要跌啦。
当他们走过那个河床的时候，有一只牛的就要差不多要跌到。
乌撒咧就好直觉噶，好敏捷嘅身手啊！你叫佢打 NBA 佢都打到噶啦，就即刻要扶住嗰个约柜。
乌撒他就立刻要扶住那个约柜。
你话佢做嘅系几善啊，几好几美一件事啊啦！
你看他做这个事是很应该是很善很美的事。
又醒目喎，又快手又快脚喎，又叻喎。
又快手快脚的，很聪明的。
甚至到佢一个出一个好好嘅心意添。
还是他出着很好的心意。
佢话佢要保护神嘅荣耀。
他要保护神的荣耀。
好，约柜系神嘅宝座嚟噶。
约柜是神的宝座。
基路伯嗰啲天使啊，中间就系神嗰个宝座啦，神就喺嗰处坐喺嗰处噶啦，神嘅荣耀就喺嗰度当中噶啦。
基路伯那个中间那个就是神的荣耀就在那里了。
你话神应唔应该大大嘅铺张呢个乌撒的咧？
你说神应该大大那个奖赏这个乌撒吗？
应该俾个最大嘅奖章佢挂住个心口嗰处，成世人都戴住嘅。
应该给一个大的奖章，他挂在了他的胸前。
但系神有冇咁样做啊？
但是神有没有这样做？
第七节话神冇咁样做。
第七节说神没有这样做。
第七节个说话神大怒。
第七节说神大怒。
击打呢个乌撒。
击打乌撒。
喺呢说话。耶和华的怒气向乌撒发作。
耶和华的怒气向乌撒大发作。
神因这错误的举动。
神因这错误的举动。
不敬畏的举动，即系。
这个不敬畏的举动。
就当场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边。
他就当地击杀他，他就死在约柜旁边。
神击杀佢，佢出自咁好嘅心意。
他出自这好的心意，神怎么击杀他呢？
他只不过想帮助神保护神的荣耀之嘛。
他只不过是想帮助神保护神的荣耀。
他有很好的动机啊。
他有很好的动机。
神说我不需要你的好意来帮助我的。
神说我不需要你的好意来帮助我。
我想到啊，就算我约柜跌了下来啊。
我想到如果那个就算那个约柜也掉下来。
神的荣耀都会一点都不会减退。
神的荣耀也一点也不会减去。
我相信就算跌咗落嚟啊，嗰啲基路帕嗰啲翼都唔会断唔会烂嘅。
我想就算它掉下来，那个基路帕的那个翅膀也不会破烂。
我相信一条划痕都唔会有，一个粒都唔会有。
我相信一点损失也没有。
大家记唔记得啊？呢个唔系第一次，唔系第一次神个约柜扑咗落嚟。
你这不是第一次神的约柜掉下来。
早在约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神的约柜已经扑过的。
早在几章前，那个神的约柜已经掉过一次。
扑在非利士人的手。
掉在以色列人的手。
最污秽的神最大的敌人啊，而家约柜落在佢哋嘅手里边。
现在那个神最大的敌人，那个约柜落在他们手上。
但系荣耀损失嘅唔系耶和华。
但是荣耀损失的不是耶和华，
而系非利士嗰啲神。
而是非利士的神。
受灾受祸嘅系非利士人。
受灾受祸的是非利士人。
所以我相信就算个约柜跌咗落嚟啊。
所以我想，就算那个约柜掉下来，
神的荣耀都不会损失。
神的荣耀也不会损失。
这个乌撒这么好动机，这么敏捷的身手。
这个乌撒那么好的动机。
但是他忘记了神的圣洁。
但是他忘记了神的圣洁。
就算他多好动机都好。
就算他的动机多好。
他用随便的态度去对待神。
他用随便的态度对待神。
他没有敬畏到神的神性是什么意思。
他没有敬畏到神的神性是什么意思？
没有一个满有罪的手能够感触到神的神性啊，而是没有后果的。
没有一个那个罪恶的手摸到神的神性是没有损失的。
我们很容易忘记。
我们很容易忘记。
我哋好容易误解，以为哦神唔会知嘅。
我们很容易会误解，想神是不会知道。
神唔会觉得咁紧张嘅。
神不会觉得这么紧张。
神从来冇咁样讲过，冇咁样讲过。
神从来没有这样讲过。
但系个十二个纪念嘅石头就喺鸡甲呢个地方。
但是这十二块纪念的石头就是在基甲这个地方，
提醒神是大而可畏的神，
提醒我们神是大而可畏的神，
正如神会怎样抓住持守祂祝福的答应，
正如神怎么样抓住持守祂的答应，
祂照样的，祂对反叛也都会有审判的答应，
祂对反叛 也有一样的答应。
你有什么故事传流叙述俾啲儿女听，
你有什么故事要传流给你的儿女听呢？
好使到佢能够记得到神嘅信实可靠大能，
还让他记得神的信实可靠大能。
每一个信徒都有每一个信徒自己嘅吉甲，
每一个信徒都有每一个信徒自己的吉甲，
因为每一个信徒都曾经在佢人生里边与神相会过嘅。
因为每一个信徒他都会与神相会过，
所以每一个信徒神的大能的手都在我们生命里面动工过的，
每一个信徒都有神的大能的手在我们身上动工过，
每一个信徒都有他的纪念的石塔的，
每一个信徒都有他纪念的石塔。
你个十二嚿石头喺边处？
你那个十二块石头在哪里？
即大家都知道，我过去呢几年啊，几次带啲女翻香港翻中国。
这几年牧师带他的女儿回中国。
我带佢哋翻去，因为我要佢哋记得啊。
我带他们回去，要他们记得。
佢系有啲根嘅。
他是有根的。
虽然我哋以为我哋冇乜根嘅，我哋以为我哋哦离开咗咧就冇乜嘢关联噶啦，其实我哋有好多根嘅，有好多好多亲属嘅。
虽然我们以为我们没有什么根，但是我们是有根的，有很多亲戚的。
我有啲儿女要记住，佢哋唔系无中生有啊。
我要我的女儿记住，她是不是无中生有？
真系噶，我哋好似突然间喺 Evanston 出世嘅时候，突然间喺嗰度就出咗嚟。
不是突然间就这样出来了。
所以我带佢哋翻去我出世嗰个地方。
所以带他回到我出生的地方。
哦，我好开心。
我很开心。
因为我出世嗰个健康院啊，而家仍然喺青山道嗰度。
因为牧师出生的那个健康院，现在还在那个青山的地方。
青山道。
哦，青山道。
大家知道青山道啦。当然，荃湾嗰度，我当然啦。原本嗰栋楼系五六十年噶啦，危楼拆咗好耐，拆咗啦。
那个青山道那个地方，那个院子还在。
但系同一个地点起一个新嘅健康院。
同一个地方，他建立新的健康院。
我好兴奋，好开心。我话女啊，你父亲呢就喺呢一处出世啦。
所以牧师就开心，所以他就在那里出生啦。
我好想带佢哋翻去我哋嗰个礼拜堂。
我很想带他们回到我以前的礼拜堂。
我哋全家喺个礼拜堂洗礼、信主、成长、学习爱主、学习侍奉。
我们全家在那个教堂信主、学习、成长。
嗰个礼拜堂就系证实到啊，救世主凡事引导我，记唔记得嗰首诗歌？
那个礼拜堂就证实到救世主凡事引导我。
但系好可惜，那个礼拜堂已经拆咗啦。
但很可惜，那个礼拜堂已经拆下来了。
原本个位置咧，而家系个地铁总站嚟嘅。
原本的位置现在是那个地铁的总站。
我带啲女翻去嗰个山边。
带女儿回到山边。
我喺个树过咗好几年嘅好甜好好嘅童年生活。
我在那里过了很多年，那个很甜的童年的生活。
但好可惜啊，嗰啲屋仔都拆晒。
但很可惜，那些屋子都拆掉了。
而家仍然只系一个好多树丛嘅山。
现在是很多树丛的山。
嗰啲用石屎做嗰啲屋仔咧，系。起嚟就俾啲最窮最窮嘅人喺個住個勉強嘅生活嘅。
那些小屋子是給那個很窮的窮人在那過活的。
有冇聽過叫做亞斯里村？
有冇聽到一個亞斯里村？
喺嗰個山上面呢邊有個水塔嘅。
在山上有一个水塔，
水塔好高噶嘛，十几、二十、二十五尺咁高噶嘛，有楼梯爬上去噶嘛。
水塔是很高的，要有楼梯爬上去的。
好惊，好危险噶。嗰时候我五岁，啊，成家都上噶啦，哥啊姐喺后边挡住我，个个走上去个水塔顶嗰度。
那时只有五岁啊，我那哥哥姐姐他们推我一起上到那水塔上面。
香港好潮湿，好热噶嘛，但系你喺度咁高个山上面，个水塔咁高咧，有啲凉风过嘅，好爽。
香港是很潮湿，很热。可是在那个水塔上面 是很凉快，
但是都没晒了，拆晒了，我只能够用我的说话去解释给那女听，
但是那些都已经拆掉了，我只有用我的话来告诉他们。
山脚下面那条街有一个礼拜堂，
那个山下面有一个礼拜堂，
有一个社区中心，
有个社区中心，
很妙的，仍然在一处同一栋楼，六十年之后仍然在那里。
那个楼在五六年五十六十年以后还在哪里？
我就带啲女行过条街，比我好似更近啲，睇清楚啲啦。
我就带女儿啊走过那个桥、那个街啊，那个更近一点去看。
系一个传道教会嚟嘅，传道会嚟嘅 ，Methodist 嚟嘅。
是一个传道会。
我哋好少去间传道会，因为我哋系信义会 ，We are Lutherans， 我哋信义会。
我们是信义会，不是传道会，所以
但有时咧，我母亲咧都会带我去呢个传道会嗰处听到啊。
有时候我母亲也会带我去那听到。
我好记得一个好老，而家唔知大家有冇人听过赵世光牧师啊？六七十年前咧系一个布道家嚟嘅。赵世光牧师有一晚喺处布道。
我记得赵世光牧师在那报道。
布道完之后，我妈举手呼召嗰时候，佢行上去。
他报道完呼召的时候，我母亲举手走前去。
那时候我五六岁，他拖住我带埋我行上去。
那时候我五六岁，我母亲拖我一起上去。
但系嗰时候我已经信主啊，妈已经全家都已经信主噶啦。呼召嗰时候啊，好似 Billy Graham 嗰时候，好多人落嚟啦，好多人去过好多次嘅。
我那时已经信了主了，可是呼召的时候很多人也上去。
救世主凡事引导。
救世主凡事引导我。
咁我喺处同啲女讲讲故仔咯。
我就这样跟我女儿讲故事。
咁嗰时候已经行到嗰个礼拜堂旁外面嗰啲栏、嗰啲 fence 啊、嗰啲栏、嗰啲铁栏嗰处。
那时我走到那个礼拜堂那个前面那个铁栏呢。
我一望，我即刻叫，我 Oh my God！ 我的天啊 ，Oh my God！
我一走前一看，我的天啊！
你哋上啲女嗰啲 Facebook 咧，你会见到嗰啲相。
你如果上到我女儿那个 Facebook， 你看到那个相片。
乜嘢令到我咁样讲咧？我好少讲 Oh my God 噶嘛，俾人闹嘅。
什么事令到我这样说呢？我平常不会很少这样说的。
见到乜嘢喺个铁栏上边啊？有好多嗰啲旧相嘅记录啊。
在铁栏上有很多。旧的相片的记录，
好多啲旧报纸嗰啲记录，旧报纸嗰啲解释到呢个阿斯里村嘅历史，
有很多那个解释到那个村子的历史。
我知道系传道会嘅，
我知道是传道会的。
嗰时候我但系睇到嗰啲相，即系知道原来系美国嗰啲传道嗰啲传道会嗰啲差传奉献。
我那时知道那个是美国的传道会的差遣奉献，
送到去香港去起呢啲屋，俾啲最穷最穷嘅人住，表露到神嘅爱。
他们用那钱呢，建那个房子给那穷人住，
然后起礼拜堂去宣讲基督耶稣拯救罪人嘅信息，
还有建那个礼拜堂去宣讲神啊。救赎的心事，
嗰啲相系记载到嗰条村嘅一步一步咁起。
那个相片就记述到这个村子一步一步这样建起来。
我啲记性好好嘅，我记得呢两间屋仔咧就系我哋住过嘅地方。
牧师的记性很好，他记得那两个小屋子就是他们以前住的地方。
人人只有一，每一家都系一间嘅啫，但系我哋两间圣坛嗰啲人多嘛，七个好多。
人人都一间，但是咱牧师有两间，因为圣坛的人很多，有
我同啲儿女讲呢啲故事，讲咗好多年噶啦，叙述到佢哋神嘅信实可靠嘅。
牧师跟他女儿讲这个讲了好多年这记述到神信实的可靠。
不停地向你讲述神几咁祝福我哋啊！
不停地告诉他们神是怎么祝福他们。
神大能的手怎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出来。
神大能的手怎么在他们身上彰显出来。
所以不停地向我们说，救世主凡事引导我们这一家人。
他们他不停地跟女儿说，救世主凡事引导他们。
只不过是口讲而已。
只不过是口讲。
现在屋子都拆晒了，是一个山头来的而已嘛。
现在那个小屋子都拆掉了，只有一个山头。
但是他们现在可以亲眼的看那些相里面看到，我从来不指意得到那些相仍然留在树的。
但是现在他们亲眼在那个相片可以见到。
他们亲眼见到神的信实，神的大能，神值得我们的敬畏。
他们亲眼可以见到神的大能，神是值得我们敬畏的。
先我带我儿女回到去我们的吉甲那里。
所以牧师带他的女儿回到他的吉甲。
我带我儿女回到去我们那十二块石头那里。
他带他女儿回到他的自己的那十二块石头。
那些女儿没问这石头是什么意思。
女儿没有问这个石头是什么意思，
因为她们不用问，因为她们知道由小到大都不停地听我说神的信实，神的大能，神值得我们敬畏。
她们 不用问，因为她们从小到大一直听到这个神的大能。
是照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自己的吉甲和十二个石头。
照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吉甲，我们的十二块石头。
你有没有被神的信实和大能感触过？
有没有被神的大能信实感触到呢？
如果你从来没有亲身的见过神的信实，神的大能的话，我们很难有故事传流叙述到给儿女下一代的嘛。
如果你从来没有见到神的信实大能，你很难有故事告诉你的儿女。
谁记得你第一日踏入美国的第一步？谁记得？
谁记得你打进美国的第一步？
我不跟你说，但你有时有时间我跟你说，每一差不多每一个钟头我做过什么，去过哪个地方，我都讲到给你听。
牧师有时间可以跟你说他每一个小时做的什么事，他都可以告诉你。
为什么一个人举手的？两个这么多人？
三个
这么多的吗？
只有三个人举手。
你记不记得到神怎样一步一步一步的带领祝福？
你有没有记得神一步一步的带领祝福你呢？
直到今日将来一定会继续。
直到今天将来一定会继续。
你能不能够正足正这个是神的带领，不是你自己赚得回来的。
你可不可以知道这是神的带领，不是你自己赚回来的。
有一首诗歌好好的。
有一首诗歌很好，
原文是 Fanny Crosby 写的，救世主凡事引导我，英文原文意思更深更重，译音呢，译的诗歌很多时候 lost in translation， 已经译不到的。
这是Fanny Crosby 的救世主凡事引导我，
结果我们没办法，只能够读用中文，救世主凡事引导我，
救世主凡事引导我，
我何须别有所求，
我何须别有所求，
主爱怜我何用多疑，
主爱怜我何用多疑，
我一生蒙主眷佑，
我一生蒙主眷佑，
今因信享天上平安，
今因信享
享天上平安，
天上平安，
蒙安慰何等喜乐，
蒙安慰何等喜乐，
我深知无论如何事，
我深知无论何事，
主必为我安排妥，
主必为我安排妥，
我深知无论如何事，
我深知无论如何事，
主必为我安排妥，
主必为我安排妥。
这个是我们旧的诗歌里面有的，几多？
这
是我们四百零六首。
是诗本有的四百零六首。
带我们的儿女回到去我们的吉甲那里。
带我们的儿女回到我们的吉甲，
讲给他们听，
讲给他们听，
神怎样凡事引导我们这个家庭，
神是怎么样凡事引导我们这个家庭。
很多时候有没有觉得很难跟儿女说什么，不知道说什么，
有时候 很难知道怎么讲跟我们儿女说，不要说什么，
带他们回到十二个石头那里，
带他们回到那十二块石头那里。
这是我们存留叙述到给他们最好最好的故事，
这是我们存留叙述给他们最好的故事。
今晚开始，
今天晚上开始。
Thank you Julie, thank you so much.